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那么这次节目主讲人柯神父呢，要跟我们谈到的是关于传教工作的历史背景啊。那么这个主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传教的形态，是不是这样子？
对，我们现在就是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传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是看我们整个的教会还有旧约啊，圣经旧约的历史里面，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时代他在传教方面做了些什么，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和帮助我们有一个更丰富的对传教的一个概念。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某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用的地方。所以我在介绍可以说有好像有六个那个形态，六个模型哈，传教的样子。那我现在列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旧约里面的传教那个形态，那第二个就是也是自己的传教形态，第三个就是那个初期教会的传教形态啊，第四个就是也是初期教会的是那个保禄跟保德禄他们的传教形态，以后在西方的那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传教情况，还有第六个就是说那个殖民地主义时代当时的传教情况。所以这个多元少一点介绍，以后从每一个传教的模型或是它的形态我们可以学习一点，以后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很丰富的传教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从第一开始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有没有传教，那有人说没有，因为他们真的也没有出去，也没有派传教士出去。可是呢只要我们详细的看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发现他真的有非常特殊的一种身份跟使命，那这个身份跟使命就是可以说是一种传教的身份和使命啊。我们在那个出谷记啊，大家就知道就是旧约里面第二本书啊，出谷记里面第十九章第五到六，他说天主说的确普世全属于我，但你们为我应称为世纪的国家，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天主给他一个使命啊，或是给他一个特别的身份，他说不是都是全世界属于他的，可是呢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这个身份是什么呢？他们要做世纪的国家，圣洁的国民。那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他们应该在全人类在万民当中啊，他们应该特别管人类跟天主的关系，一个世纪一个神父可以说他应该是这样的，在人老百姓跟天主之间他是一个桥梁，他是管这些关系啊。所以以色列他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在万民中要做一个世纪啊，所以就是特别管人类跟天主的关系，从天主求祝福，向天主求宽恕，跟天主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那第二个身份就是说圣洁的国民啊，他应该做一个圣洁的国民是什么？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表样榜样。所以天主说你们是属于我的这个民族，所以应该你们有我的精神，我的样子啊才对啊。所以他们说应该是圣洁的，因为天主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他感觉到他在万民当中应该是给他们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圣洁的民族。那圣洁当然包括很多，有正义，有那个对天主的崇拜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非常多。可是这个一句话里面可知道这个以色列他有非常的特别的一种身份跟使命，以后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种传教的使命。那另一方面看，比方说我们看天主他对亚伯郎啊，亚伯郎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啊，他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啊，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祝福。所以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祝福，这句话就是说那个亚伯郎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他是为了万民啊带一个祝福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福传的工作可以说。 他怎么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那再进一步的看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民族啊，用这种特别的一种身份和生命，他在祈祷的时候他说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你要想想这一句话啊，我们祈祷的时候大部分是为我们自己祈祷，我们根本有时候想到别人，可是我们绝对或是大部分都不会想到别的民族啊，或是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说列国，或是说我们周围的社会啊，请你们赞美上主，我们为他们这样祈祷吗？也是可能很少。可是以色列就在万民当中啊，他敢，他也他在祈祷中啊，就是关心周围的社会，周围的民族啊，就是说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所以这种在祈祷中啊，表达出来一种非常强的一种传教的一种使命啊。那咱们看先知啊，先知以赛亚他说他意识到自己和以色列民族的这种角色，他就说，我天主给他说，我更要使你做万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他说我更要使你做万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所以虽然以赛亚先知没有出去传教啊，可是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做人的方式，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榜样应该是为万民是一个光啊，别人看他觉得哎，咱们的民族是不错啊，我们要效法他们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这个是他们觉得是一个他们的一种使命。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出去传教可是呢他们整个的做人的基本的身份，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对万民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可以说也是非常可佩服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传教的形态呢，是可以教导一个静态的模式传教形态。可怎么说呢，说是静态的，他们没有出去，他们觉得经过他们的榜样，经过他们的祈祷天主他会使别人信教他们自己，他们觉得不是他们的工作要出去，所以他们我说是一个静态的一种形态另一方面他们说是一个末世的传教形态，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的一个好榜样，别的民族都知道都看到了，以后在末世就是说天主安排的时间他会吸引他们，就是跟随这个以色列民就去朝拜天主所以这个是静态模式的传教模型。所以我们从那边我们可以学习不少他们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传教，可是他们基本的精神，他们关心别的民族希望他们多一起跟他们一起赞美感谢天主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可佩服的一个态度。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问，好像说以现在来讲，现在的以色列民族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吗？还是像旧约那时候的状况一样，他们还是没有出去传教，还是说这个宗教在他们社会里头还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力量？
对，现在以色列跟以前的以色列也都是说他们不太出去传教他们现在在以色列大部分是很世俗化的一个社会所以只有少数的小部分民族还是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可是可能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子的。那个小部分老百姓有一些先知他们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民族，他们可以说他们的灵魂他们的使命都在那边虽然是少数，可是他们把这个他们的那个活力就带来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他这一方面可说在宗教方面比较弱一点，他们很小一部分人是非常的激烈的去保持他们本来的这种旧约里面的这种宗教，可是这个很少数，以后他们也是因为周围的这个压力所以比较封闭的 所以他们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容易就说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他们可能是说希望他们天就那个救他们从那个列国万民的手中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压力之下，可能没有这种传教的态度。
不过就是他们这种生活方式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宗教的这个色彩在里面，
有小部分的他们就非常的还是说按照完善的在就业里面很多的规定啊，很多的形式去生活，所以他们非常的小部分的就非常的保持这个样子。可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也是一种刚刚讲世俗化的民族，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可是不管他了。
不过怎么讲的话，就是说以色列民众不出去传教，但是以光明生活做见证，照亮人类走上天主的道路，这种形态是很被推崇的。
对，我们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能做太多啊，我们也可能没有时间去传教啊，可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觉得是非常好。
是。
好，那现在那个第二个这个模型或是一种形态，就是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基督没有话讲，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传教士啊，所以很难描写他太多方面，他整个的人就是传教性的啊，所以整个的人就是投资进去啊。可是我们要稍微提到几个部分，这个他的这个方面啊。他一方面可以说耶稣的使命就是来救人啊，那传教也就是这个意思。那救人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可以说他希望人跟天主和好，人就变成天主的儿女，就感觉到天主是我们的父亲啊，充满了一种非常平安的，充满一种那个希望的一种生活。那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就是说救人也是说跟周围人的一种好的关系啊，是跟周围人也是和好，彼此之间合作啊，像兄弟姐妹这种关系。所以耶稣他来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就是一直追求这个目的啊。所以一方面希望就是人跟天主改那个悔改啊，再一次完善信任天主的一切的安排，跟天主合作。可是另一方面他也那个给当事人讲，他们也彼此照顾啊，他们都是兄弟姐妹，所以这一方面他对当时的社会很大的一种挑战啊。所以最后他们觉得他们不愿意改，所以他们把耶稣赶出去啊。可是说基本上就是耶稣的一个很深的一种使命啊。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看他到底在做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啊，他就是找那些小的兄弟姐妹，叫他们找回来，重新跟大家团结如初啊。比方说他给那些穷人啊，就关心他们，当时的社会的那个领袖们根本不关心了，可是耶稣就去找他们，跟他们在一起鼓励他们，给他们讲道理啊，这个劝他们改那个合作啊。所以各方面他跟那些穷人还有跟罪人，他就是非常尊重还有鼓励，给他们带希望啊。所以这个是耶稣那个时候希望他们被社会所接受的。比如说当时的罪人啊，当时的社会觉得那是一个坏人，所以不要跟他来往，所以大家就避免他，所以那个人很难过，但他也是大概是醉了，他真的做错了事情，可是因为大家就避免他，就不愿意跟他来往，他就没有机会悔改啊，他也来也硬啊，就是来也保持距离啊，所以因为他觉得他们都看不起他，他们都定他的罪啊，所以他就好像觉得他没有希望。那当时的犹太的那个宗教的领袖也说你没有希望啊，所以你怎么开除了啊。可是耶稣就不是这样子的，他去找他们，以后跟他们来往，劝他们，那有的真的是悔改了，真的是变成好人，因为他们看有一个代表大家的一个耶稣来跟他们来往，以后他们跟着耶稣就再一次进入当时的大社会里面，所以耶稣这样子把他们跟社会那个关系就是和好了。所以这个是耶稣拼命去做啊，他也是宽恕人的罪啊，有的时候犯了罪，耶稣就是带给他们平安啊。 以后各方面的想办法，使当时的人彼此接纳，彼此照顾啊，像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觉得有这样子的一种人之间的爱，这个是天主国的临在啊，所以他是为了这个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在各地方去帮助人，不管自己啊离开自己的家，也不管自己的财产，或自己的生命，也是自己的生命，也不怕牺牲啊。所以这个是为了使人彼此和好，也是跟天主和好。所以这个是他可以说他牧人的一种角度啊，牧人的一种样子去传教，可以说。那另外一个是说，他是也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也当时的社会给他一个挑战，有的是这个富有的人，又是地主啊，或是很有钱的人啊，或是领袖啊，他就是给他们一个挑战，他觉得他们应该照顾那些穷人才对啊。所以他们给他这个挑战，所以有的人有的是比如那个领袖就不高兴啊，有的是法利赛人啊，或是别的领袖就不高兴，可是也是就不怕啊，所以他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一种先知的角度，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代表天主给他们讲真理啊。那第三方面，可以说耶稣他的传教最后发现，无论他讲多少道理啊。他给人带希望，可是那个给人那个挑战啊，最后好像整个的社会就拒绝他了，那就说连他们都拒绝他，他还是最后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救他们啊，就整个的社会，所以也是最后也是一种实际啊，就说他牺牲自己，为了救当时的整个的民族。那我们知道最后他说救出来的就是也是他的门徒们，一小小群跟随耶稣的人，或这小群人越来越多，所以虽然整个的民族好像可以说就拒绝他，可是在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人就是被耶稣所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耶稣他的传教的这种方法，一方面是一个牧人啊，另一方面是一个先知，第三方面它是一种实际，它牺牲自己为了救人，所以整个的生命它就放进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传教的模型啊，或是它的形态，就是说它是一种代罪的羔羊，它是一个先知啊，或是它是一个摩西啊，所以很难描写它是怎么样，因为整个的人就是一个传教性的代表天主在人间做他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在那边我们永远可以学习啊，永远可以看各方面更多的他给我们榜样，这个榜样，所以我们永远可以学习他的传教的精神。
今天节目这个柯神父我们介绍的是传教工作的历史背景啊，然后分了六大类这个传教模型。我们今天节目介绍的是旧约中的以色列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还有就是耶稣的传教的一个模范啊。事实上光这两类好像就把这个旧约跟新约好都讲完了啊。那么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如果说您是教友的话，相信您对这样子一个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如果您还不是教友的话，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福传使者》，相信经常收听的话，您会对于整个的教会背景有更清楚的认识。谢谢柯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